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下午好。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段的圣经是在旧约圣经的诗篇，诗篇的119篇，旧约圣经诗篇119篇，在教会的圣经中间的部分，487页，诗篇119篇 Psalm 119, The Old Testament Psalm 119, The whole Psalm 是整篇的诗篇，不过不需要大家去一口气读完因为太长了。诗篇119篇虽然不需要大家去读，但是希望能够大家打开我们一同来思想的时候我会提到其中的一些的经节。诗篇的119篇 Psalm 119, 从旧约圣经中间的部分你打开就是诗篇在教会的圣经是487页，如果是大字的圣经页数不同，但是你只要翻到中间那就肯定是诗篇再找到119篇。诗篇119篇呢，是一篇称为字母诗。什么叫字母诗呢？是犹太人的字母里面有22个字母他们是把每一个字母怎么说呢？每一个字母就一组8节为一组，所以这里呢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8节，总共呢，我们知道诗篇就是176节的圣经所以呢这篇的诗是按照犹太人这个很工整的一个的安排。但是呢这篇诗篇按它的内容来去看的时候是被称为智慧诗。就如刚才我们领唱的姐妹读的诗篇的第一篇一样就是一篇的智慧诗当我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虽然很长176节，但是当我读的时候我发现它重复出现了一个的词，这个词呢让我留意到是很特别一个词比方说在25节他说我的生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了。然后呢在这个后面这个93节又来这样一句的话，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为你用这个训词将我救活了这救活这个字在这一篇的诗篇里面不断的出现107节116节144节149节154节159170节不断出现救活了，你使我的命活过来了。神的话能使人活命，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神的话当然是宝贵，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形容，你的话使我的命活过来如果大家还记得11年前这个的印度洋一个大的海啸因为那个的水下的地震产生一个很大的海啸还是说早几年这个日本也发生一个很大的海啸这个04年那个的大的海啸当中有很多的人因这个缘故遭难了特别印尼啊泰国啊马来西亚哪一带的地方出现有很多这些的灾难当我看回那些的影片的时候在 YouTube 在电脑上你都可以找到当我看回那些影片的时候，我发现在当时海啸还没来的时候，要来的时候，有很多人还在那个海滩那里在玩，他们很惊讶为什么呢？这海水突然间退呢，退得那么快，他们还在那里很惊讶，在那里去为什么小孩子在那里玩那些的船 本来在停在那个码头的，太阳正就坐在那个跌下来在那个沙滩上了。那现在还在晚，街道上还有很多人在走来走去，一点那个危险的意识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没有听见这个警告，他们不知道。再过几分钟，再过一下子，那个大水都会把它淹没过来了。他们没有收到消息，所以当那个水来的时候，很多人还在海滩里面玩，就被这样冲过去了。很多人在那个街道上走路的时候，连汽车都会冲走了。那我们看到这些影片的时候，我们看见哇，如果他们能够早一点收到这个警告，那他们起码这些人就可以逃离这个水把它淹没的一个的事情，他们的命就这样没有了。原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时候有一些的信息是能够使人活命的。我们知道在太平洋很多的地方，他们都会放了一些的海啸的感应器，当海啸还没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受到这个信息，然后已经告诉那些的远海岸的人，他们可以及时的可以逃跑，可以走了。所以有一些的信息是很重要的，没有的话我们连命都可以没有的。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故事的记载，在当时以色列的国家里面有一个敌人，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的国家啊。那个是在犹太人是他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敌人啊，亚述国啊。那当时他们常常侵略这个的以色列国，但是他们是一个非常残酷一个民族啊。考古学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残酷的不得了。神对这个城市发出一个的宣告，他说我要把这个城市毁灭了，因为他们的罪恶已经到了极点，我不再容忍他们。但是当神去毁灭这个城市之前，他差遣一个的先知约拿，告诉约拿，你去告诉这个利利未城的人，告诉他们神的审判要来到了，整个国家都要被灭亡。这个约拿心不甘情不愿啊，因为他是一个爱国的一个的先知，这个我们的敌人啊，让他死吧啊，他心中不愿意去，但是神逼着他去，那他就去了。我相信他去到哪里的时候，本来要传讲的信息应该是劝勉他们，教他们悔改，告诉他们啊怎么样可以避开这个的苦难，但是我相信他去到哪里，他没有讲这些好听的话，可能一讲都讲神要审判你们，要把你们灭了。他传讲了这个恶信给他们这个利未城这个国家。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城的人听见这个约拿这个先知所讲的，他们从上到下这眼间醒悟过来，他们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痛悔悔改，因为他们这个行动，神说好吧，再给你们机会，就赦免他们，没有在当时把他们毁灭。原来神的话能使人活命，为什么？因为当人听见神自己的宣告，自己的心意，他的诫命，他的宣告的事情的时候，人因为这个提醒，心中产生悔意，后悔了，悔改，神就赦免他们。所以在这个诗篇119篇哈、啊、这个144节，他有这样一句的话哈、啊、他这样说哈、啊、诗篇119篇144节，他说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神是公义的神， 但是谁为公义的神所宣告出来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明白不理解，所以我还在那里抵挡神子的心意。那我就好像这些的在海滩上面的这些的人一样，在那里在走路在玩耍，不知道原来那个浪就盖过来，命也没有了。所以这里诗人说，你是公义的，你的法度是公义的，但是求你给我悟性，给我明白，给我知道，而产生一个悔改的心，以致我能够得到活命。神的话能使人活命，是因为神的命令中我们会看见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如果人因此产生悔改的心而蒙神的拯救，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的信息。所以诗篇119篇这里我读到这一句，就我你的话使我活命的时候啊，我实在想到这个是真的是宝贵的一个的提醒。不单只是这样，当耶稣基督受魔鬼来试探的时候，他还引用了生命记的一句的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的话。在这个的生命记的里面，同时有另外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为什么在众多的国家里面这个民族又那样的出息的非常厉害杰出的一个的民族呢？因为在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理由。那其中一段圣经是这样的，我很快的读给大家听哈，在生命记的第四章哈，那我稍微读一下给大家听哈。在第四章里面一开始的他是这样说哈，摩西对这个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传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然后接下来他在第五节他就说了，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也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会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啊，有聪明啊，有哪一个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们今日在你面前所陈明的一切的律法呢？这个就是为什么犹太人比所有的民族的人好像都要聪明啊！我们上次说到他们拿勒布耶长的是最多最多的一个的民族的人，为什么？因为神的话神的律例不单只是能够使人活命，神的话还能够使人有智慧，使人有智慧。上个星期跟大家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我用了一个题目啊，还记不记得这个题目叫什么？忘了是不是？心清守节考一下大家而已哈，心清守节啊，人必须先有一个清洁的心，才有一个清洁的行为。我们常说心不正，行为就歪了。歪这个字很有意思，歪这个字怎么写？不正，歪了就是不正啊。心不正，我们的行为也就不正了啊。那么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行为得到正呢？先要搞定我们的心。如何能够搞定我们的心呢？神的话，刚才我们唱诗也说了哈，神的话能够洁净我们的心。 诗篇119篇跟诗篇的第一篇都被称为是智慧的诗。为什么称为智慧的诗呢？因为他劝人遵守神的话，劝人遵守神的话。所以诗篇第一篇里面第二节他说，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这个人变为有福了。然后诗篇119篇第一第二两节他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个人变为有福了。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人，这个人变为有福了。你想不想成为一个有福的人？神的话能够使我们有福。那有福这个字呢很有意思，希伯来文这个有福这个字呢，英文翻译有些很多的圣经就被翻译为 blessed 哈，赐福。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字 happy joyful 快乐欢乐。所以就是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这个人是很快乐的，很高兴的。你知道吗？当你读诗篇119篇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断出现的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喜乐这个观念。喜乐这个观念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形容，在这里不断的出现在这一个诗篇119篇里面。比方说在14节，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24节，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然后这个的35节，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喜乐的。然后47节，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你读下去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在表达这个喜乐。40节、47节、92节、110节、140节、143节、167节、174节，每一节里面都是说神的话让我喜乐，神的话让我高兴。神的话为什么会让我们喜乐？是不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笑话，好像我们读这些的 comic books 一样，哇，读起来的时候会让我们发出那一种的欢乐，哇，太多的笑话我们很喜欢去读，是不是？还是说你觉得圣经里面是不是带有很多幽默的一些的表达，所以神的话能够使我们喜乐呢？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当我想到幽默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是很幽默的神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个很幽默的神。我想到神的幽默的时候，我第一个出现我的脑海的，就是想到一个的故事。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旧约在列王记里面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以利亚是神所一个大使用的一个先知，很出名的一个的先知。有一次神吩咐他去宣告如果我不祷告，天不会下雨的，那会干旱啊。然后神就对以利亚说，你去哪里？你去藏在这个约旦河的基利西旁，你要躲在哪里做什么？因为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那些皇就会来抓你了，因为你祷告求不下雨，所以干旱他们就会来抓你，所以你要躲在哪里。然后神对以利亚说，你躲在哪里，你怎么生活？你不要怕，你就喝哪里的溪水，然后我会供应你的食物。你知道神怎么样供应以利亚的食物？你想都没有想过。他说，我会吩咐乌鸦每一天把那个肉那个饼叼来给你吃。如果你是以利亚的，你会怎么想？神人有没有搞错？你什么鸟不吩咐，你吩咐乌鸦把那个肉把那个饼叼来给我吃，我怎么吃？ 乌鸦是最馋嘴的。乌鸦吃什么？如果你看见乌鸦的时候，你知道哈，如果我们开车在那个路上跑的时候，有时候你不小心把那些动物哈，把它撞死了，在地上留下那个死的动物在那里，谁在吃那些动物？乌鸦在吃，把那个肉来吃，所以乌鸦吃那个的那个腐烂的尸体的哪种的鸟？神说，我把那个鸟吩咐他，把它。叫他把肉跟饼叼来给你吃。啊，我觉得神太幽默了。他对以利亚这个吩咐，我觉得如果你想想你是以利亚的时候，你心里面会觉得怎么样？神那里有没有搞错？哎呀，我不知道。当我们读这圣经的时候，你没有想到神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都是出人意表，让我们想都没有想到他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是非常的奇妙。是不是圣经充满了幽默，所以当神的话我们读的时候就会欢喜呢？我相信当然会。但是在诗篇这里所说的你的话使我自乐，我高兴，并不是因为神的话很幽默。一个人怎么样会喜乐？当你得到满足的时候你就会喜乐，是不是？当你很饿的时候，哇，又口渴又饿的时候，突然间有一顿美味的食物放在你面前，哇，你把它吃完了之后，你心里面饱饱的，你觉得哇，好高兴哦，能够享受这样一顿的丰富的食物，你心得了满足的时候，你会喜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让我们喜乐的是什么？那是我们心灵的深处能够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喜乐。你看今天我们这样说吧，今天世界上人类的物质的享受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但是物质丰富的人不等于他是非常的喜乐很 joyful 的一群的人。很多人拥有很多很多的物质，但是他们心中不满足，所以一天到晚他们一点喜乐都没有。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话能够使我们欢喜喜乐的时候，并不是指外在的东西，乃是指我们内心深处能够得到满足。当一对男女开始 dating 的时候啊，他们心里面想到对方的时候会发出啊那个微笑啊，可能在梦中都会笑出来，因为他们感觉到被爱。一个人心里面满足，一个心里面感受到爱的人，他就会有那样的一份的喜乐。所以诗篇119篇告诉我们一个事情，神的话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深处的需要。当你读的时候，你就会发出好像一对恋人在当中一种的关系的建立的时候发出那样一种的喜乐。问题是神的话那么好，那基督徒我们对神的话有没有很爱好？我怎么样能够享受诗篇119篇诗人在这里所表达的哪一份的喜乐？差不多一直在讲你的话让我喜乐，你的话让我欢喜，遵循你的话我就有福了，有福就是喜乐了。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样一种的经历，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满足的一个的来源呢？那今天就按照这诗篇119篇里面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三方面哈，就是我相信如果你一直去看的话，去思考的话，不止这三方面，还可能要更多更多哈。但是呢我也只能够很简单的提出三方面跟大家来思考。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对神的话产生哪一份愿意去追求，愿意去享受神子的话的一个的事情呢？我就提三方面。第一个就是说要常常的来去思想，在这个九十七节，九十 七节，诗篇的119的第97节，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来思想。然后在119篇的15节，他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这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还是说得到从神的话里面的喜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方法，就是常常去思想。在这里，这个119篇的15节说啊，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默想是什么？很多人对圣经所形容的默想神的话，常常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想到默想的时候，我们很自然想到东方的宗教的里面哪一种的冥想，好像那些人在打坐哪里冥想，是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默想就是那种冥想呢？绝对不是的。冥想是做什么？冥想就是说，当一个人在那里打坐冥想的时候，是尽可能把脑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空出来，还是说不让有任何的东西存在里面，倒空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在哪里成为一种好像直径的一种的境界，这个是冥想。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默想绝对不是这种倒空的心思意念什么都不想的状态。默想乃是我们常常去反复思想神的话。那让我用这样一个的例子来说明哈。我们知道有些动物啊，他们吃完东西之后啊，他们会反刍。比方说牛，哇，当他们在那里吃草的时候啊，吃吃吃，很快很快就把很多的草吃进去。好，那当他们吃完草之后啊，他们很累了，他们就是躺下来在那里休息的时候，那牛做什么？他们就会把胃里面的草反出来，在哪里做什么？在哪里咀嚼？我这不对，怎么的咀嚼哈、啊？就是说，在哪里在咬？好，为什么呢？因为它吃进去，它不能够立刻消化，还是说把里面所有这些的食物、所有的营养养分能够吸收。当它反出来再咀嚼的时候，它就能够更细的把里面的营养、养分能够更好的吸收到它的身体的里面去。默想就是在这里。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唱的诗歌里面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当我们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面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要思想神的话，当我们要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做什么？不是倒空我们的思想，那是把我们已经记得的藏在心里面的话重新拿出来，在哪里慢慢的咬，慢慢的咀嚼，来把里面的更深一层的意思能够把它去明白，把它去参透，把它去领会。多少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很快把它读过来，但是我们停留在那个字面的表面上，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让哪句话成为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生命的一种的培养。比方说在这里有很多人都读了几句话，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也唱了，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当你读了这样一句话的时候，你明不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当然明白，那么浅白，对不对？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么清楚还用解释吗？但是我问你，这句话怎么样用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可能你也觉得好像不知道怎么用在我的生命里面。现在我就算我忘了拿电筒，我没所谓，我这手机按那个就有光了啊。我去到哪里没有灯，没有电灯，我也没有关系，我拿了个手机，我一下子我就可以看见了。好像这句话只是停留在我们对这句话知道，但是这句话对我们的生命究竟带来什么的影响，好像不知道。但是当我们说 反复来思考神的话的时候，把它再拿出来在思想的时候，在这个默想的过程的里面，你安静了心之后，可能慢慢慢慢你会把很多你已经把神的话记在心中的又把它画出来，而这样你可能就会把不同的圣经连上一起来思想。比方说耶稣常常也说他用说我是谁的时候，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是世界的什么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究竟这两句的话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的来一样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当你在那里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诶，这两句话好像有很大的一个共同点。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跟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我在里面走的就跟着我的不在黑暗里面走，好像让我们明白了我们如何能够把神的话化成是一种实际的一种的生活，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耶稣常常医治那些有需要的人，是不是常常看见有一些人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会伸出他大能的手去医治他们，其中常常会医治那些瞎眼的。瞎眼代表什么？看不见，看不清楚，不知道人生的方向。所以当耶稣会医治那些瞎眼的时候，是让他重新看见这个世界。原来多少时候神的话就像耶稣是我们生的光一样，医治我们，让我们真的从生命当中看见真真正正真理在哪里，这个世界的绝对的真理在哪里，以致让我们明白我们当走的路是如何的走。多少时候我们把圣经背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好好的把圣经把它连起来。当我们去默想的时候，常常你会做个事情，把你所记忆的圣经啊，就会跑出来，圣灵就会提醒你，把这一个那一个圣经连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领会越来越深。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读了那么多圣经，我们的灵命却是那么的肤浅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神的话好好的不断的反出来，慢慢的去咬，让里面的更深一层的意思能够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如何能够去很喜乐的对神的话，就是要不断的来去思想思考默想，这个是让我们产生这个的喜乐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方法。第二个，让我提第二点，在这个诗篇119篇的45节里面，他是这样说的，我要自由而行，因为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然后诗篇119篇的95节，恶人等待我，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停留在那个表面的字句上，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对这些话产生一种的考究，一种的研究。如果你在做研究而有所发现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是不是？当你做研究，哇，发现一些从来没有发现的东西的时候，你会非常的高兴。我相信最近中国人又骄傲起来了啊，特别我们在中国学医的人啊，我相信越来越感到的兴奋啊，原来我们中国啊怎么说呢，中国人里面也能够拿到诺贝尔奖啊，原来中国的中医的古方也能够啊对这个的世界有那么大的贡献啊，我相信很快会产生一片的热潮来去对这个中医的古方的作为研究的啊一个的事情。你想想， 如果人的智慧还能够有很多能够帮助人的东西是值得去做研究的话，你可以想想神的智慧、神的启示、神的话又有多少丰富的东西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可以去帮助我们的呢？你看人生最高的成就，我相信拿一个诺贝尔奖已经是非常的厉害了吧。但是如果你读到诗篇119篇的时候，诗人怎么说呢？你口中的训词与我有益，胜过千万的金银，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所以当诗人读到神的话的时候，发现原来在里面所隐藏的宝贝、宝贵的东西 比那个世界上最宝贵的金子还要宝贵。所以呢，一个人能够去研究神的话，在当中找到神对人的心意，我相信你所得来的喜乐比你得到任何东西更重要。让我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吧，我们都读过圣经的创世纪里面提到一个人叫亚伯拉罕，亚伯兰。神对这个亚伯拉罕说，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大民，成为世界的祝福。当你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有没有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不赐福给亚伯拉罕，就让他在本地？为什么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他要去的地方去呢？为什么不能够在他原来的地方赐福给他，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而要带他走离开那个地方呢？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我在想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相信，因为亚伯拉罕原本住那个地方不是神为他预备的地方，神为他预备一个比他住的地方更好的地方，所以神要他说，你离开本来的地方去，我要你去的地方去，在哪里那个地方是一个最好我为你预备的，在哪里你要成为一个大国大民，成为世界的祝福的一个的源头。所以亚伯拉罕听从神，他就去了。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事，亚伯拉罕被呼召出去的一个故事。但是当我们在读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哦，你说当然要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在哪里是为奴的，做奴隶的，如果他在哪里有什么好？但是你如果读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以色列人并不很想离开。后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说，摩西啊摩西啊，你害我们了，为什么呢？我们那个时候在埃及多好啊，可以免费的食物，可以去有苦窝在吃哈，有肉吃，有鱼吃哈，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哈。所以以色列人本来不是很想离开的，但是神好像是逼着他，拉着他，好像是推着他，要他们离开埃及。去哪里？去神为他们预备一个更好这个地方。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亚伯拉罕离开本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来到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呼召人的时候，呼召哪些人来跟随他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们来跟随我。哪些人说，我跟随你我得什么？彼得就是很现实的一个人哈，我们把一切都掉下来跟随你，我们得什么？彼得很现实，他又问一个，我有什么好处？耶稣告诉他什么？你跟随我不单只在世上你不会缺乏什么，你更重要的，你在来生我已经为你预备好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地方，哪里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没有流泪，没有眼泪，是一个完美的极好的地方。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离开你现在这个光景，去我为你预备的美好的地方去。弟兄姐妹，圣经充满了宝藏。当我们读解释圣经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什么？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原来神为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有美好、最美好的安排在预备。我们不是得一个乐不乐长，我们是得永生，我们是得一个永远不会败坏、永远得着神荣耀的一个这样的身份，一个让你永恒的喜乐的一种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读这一个的诗篇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诗人说，我要不断的来去考究，去研究究竟你的律法的里面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你的话如何能够帮助我丰富我的生命。当你看见神的做事情的方法的时候，哦，你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在神的里面是何等的平安，因为他是哪一位掌管一切、充满宇宙万物的主。他说，我来了要给你们生命，不单只是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这个就是神答应给我们的，但是你没有看见，你得不得到？这个就是不断要研究神的话所带来的一种的认知。好，很快的第三点，我在这里写，就是说我们要切立实行，还是说遵守神的话。这里说诗篇的119篇的106节，你公义的典章我曾启示遵守，我必按事而行，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而且也要一心来遵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的话不是让我们听听，不是要让我们明白而已，神的话是要让我们去遵守的。在诗篇119篇前面的8节的圣经的里面，已经出现了6次啊，遵行还是说遵守的一种的表达啊，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个人便为有福了。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人，这个人有福了。这个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为要我殷勤的来遵守。第8节，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8节的圣经里面已经有6次说，我要遵行，我要遵守，我要行你的律法。总共在这一篇诗篇里面超过30多次，诗人说，我要遵行，我要行，我要把你的律法行出来。遵行还是实行，我们所知道的，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如果我们只知道圣经说什么，而我们不去行的话，我们是没办法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让我举这样一个的例子吧。哎呀，我最近我们不是放了一个乒乓桌在这边吗？哈，很多弟兄姐妹都喜欢打乒乓球，是不是？哈，打乒乓球是一个很高技术的一样的事情，我就不会打哈，所以我都不敢打哈。我知道杨乐的爸爸是高手哈，他很会打那个球。哪天看见他啊，跟杨乐的丈夫一起打的时候，哇，两个球来球往，非常的厉害啊。乒乓球很快。我不会打，当一个球打过来的时候，我还要想半天，究竟我用正手呢，还用反手啊？究竟我应该这样挡呢，还是那样去挡啊？打过去的力度是怎么样呢？啊，如何能够知道下步他们怎么打过来，我如何防守呢？当一个球打过来的时候，我想半天啊，我才能够反应过来怎么样去打啊？但是他们这些常常打球的人，我看见他们真的。我想他们根本没有想吧，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球来球往哈，一个球打过来，一个球打过去，好像想都没有想就做了。我相信，这个是他们常常玩这个打球的，还是说练习打球的话， 已经养成一种的习惯，一种的自然的反应。这个球打过来，他根本不需要去想，他就能够回过去。你知道吗？这样打球是乐趣。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必须要拿一些运动课，那我就拿了一个网球去打网球，我觉得一点乐趣都没有。为什么呢？每一次我就是捡球，打一个球过去，他打过来，我去捡球，捡了之后我再打一个球过去，因为我都打不过来，所以我觉得打网球一点乐趣都没有，因为我不会打，我的唯一做的就是捡球、发球、捡球、发球，所以一点乐趣都没有啊！但是他那些能够打的人，哇，这个打球的时候多兴奋啊，多高兴啊！他们打起来的多乐趣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在当中，已经很自然的，很享受各种的乐趣。弟兄姐妹，所有这些，无论是运动也好，手艺也好，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总是觉得困难，一点乐趣都没有，是闷的要死的。就像我觉得打网球是很闷的。唯有当我们不断练习、练习、练习，到一个地步，你就能够真的享受这个的乐趣。我看见乐怡，我就突然间想到这个事情。小的时候，他要学琴，弹钢琴。哎呀，妈妈逼着他啊，流着眼泪在那里哭，还有五分钟，还有两分钟，还有三分钟啊，时间到就停止不弹了啊。你说乐趣吗？我想一点乐趣都没有啊，哭着哪有乐趣啊。现在我看见他啊，做功课做得很累的时候啊，他就停下来去那里弹琴啊，我想是一种乐趣吧啊。如果那么累还去哪里受苦，我觉得就是自讨苦吃了，对不对啊？我相信他一定是享受这个弹琴，他才会那么累才去弹琴。乐趣、喜乐是怎么样出来？开始的时候都没有乐趣的。我们读圣经也是，当我们刚开始读的时候觉得很闷，觉得读来读去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就好像我去打网球只是捡球而已，一点乐趣都没有。但是当我们读啊读啊的时候，当我们多多去思想去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当中有非常多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去改变的。哇，我们就感觉那个乐趣就来了。就好像这个神的作为啊，打球就是一种的默契嘛。刚才讲到打乒乓球，球打过来的时候，你都知道怎么样去反应了，不需要去想。当我们多读思考神的话的时候，同样的观念也出现了。当我们把神的话实行在生活的里面，你会发现当一件事情来到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问，哎呀，神啊，这个事情出现了，我应该怎么样去行。你不需要去问了，你不需要再思想了，你自然而然，你因为你平常已经把神的话用在你生活的当中，你就好像打球一样，你自然就会反应过来。这个叫做什么？你跟神的生命有了默契。很多人说，我怎么明白神的心意，叫我怎么做？如果你从来没有跟神打过交道，你从来没有把神的话行在生活的里面，你有事的时候突然间去问神，神呢，我应该怎么去做？我告诉你，十个九个你一定错，因为你根本不明白神的心意如何。但是如果你愿意每常常把神的话放在脑里面思考，然后研究，然后把你所知道的实行出来的时候，你都自然而然养成了对神心意的一个的反应。一件事情出现，我告诉你，你不会觉得神呢，干嘛你搞这个事情，你要害我吗？你不会说，你说哇，神呢，你在做什么，让我看一看下一步你怎么去搞，你怎么带领我。你会每一件事情你会觉得很兴奋的来面对你人生每一步。这个叫做基督徒的平安，这个叫做基督徒的喜乐。因为在你生命当中，你知道怎么样走前面的道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神在引导你每天的生活。神把你的眼睛打开了，你看见神的作为是如何，所以你心里面不惧怕。平安 并不是没有灾难，平安不是没有困难，平安呢是在困难的当中你有一个很强烈的肯定，你知道当怎么样来处理，所以你有平安。如何得到？唯有你把神的话放在心中。但愿我们把圣经作为一个寻找宝藏的一个一个的观念，在当中找到很多宝贵的东西来丰富你的人生。我们从这低头，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遵行你的话的人有福，昼夜思想你的话，你的话的人有福，因为你的话让我们喜乐，你的话让我们满足，你的话引导我们生命每一天每一步，你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人生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不会浪费，也不会走冤枉的路。主，你就是那个绝对的真理。让我们真的服在你的带领的当中，遵行你的话，让我们的生命活在世上的时候，就像你对亚伯拉罕所说的，我们成为世界的祝福，因为我们先领受了从你来的各样丰富的恩典。让我们把你的话宝贵，看着比金子更为宝贵，让主你自的话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的追求。我们恭敬地把我们众人的交在主你面前，让主你自亲自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